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宝血的救赎，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服侍你，来与弟兄姐妹有这样美好的团契的生活。但是你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们，来预备我们要来承接这样的大使命。主啊，恳求你解开今天的话语，把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运行，也帮助孩子传讲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的耳朵都能够被你打开，聆听你的声音。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好，首先我要提到东海大学，东海大学我的师母同分，他就是东海大学毕业。那东海大学相信很多人都有去过，他会在这个台中的边边。那去到东海大学一个最醒目的建筑物呢，就是他的教堂，这个路士义教堂，他就被设计在整个校园的中心点，在校园的一个轴线上。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它，都会觉得它非常的宏伟，非常的漂亮。那它不单单是在空间上，在校园里面做这样的规划，它更是要来体现信仰生活是学生生活的一个重心。信仰生活是学生在这边求学发展人际关系等等各方面生活的一个重心。所以呢，他透过学生团契然后各个小组，他们的小组非常的有意思他们是按照这个科系来分小组所以比如说像政治系，它是叫做大卫小组因为大卫他是这个王嘛国王。然后像这个建筑系就是尼西米小组因为尼西米他盖造呢这个城墙那这当中他们里面都会安排有辅导会有一些科系的老师这些基督徒的老师担任辅导，然后呢会有宣教士，那他们会跟学生常常在一起，那老师或宣教士也会邀请学生到家里面来聚会。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教导，透过这样的生活在一起的方式，哇，学生们都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凝聚力。那在毕业之后在毕业之后也很多团契的学生后来成为传道人，那分散在台湾的各个角落。那我们这个教育大楼的建筑师他本身也是东海的研究所毕业，那据我所知他当时也是那个敬拜组的组长他很会带领敬拜所以就我自己侧身的观察我发现这些东海人很有凝聚力他们很怀念过去在东海那段求学，然后大家一起追求然后这样团契的时光所以以我所知这个同分以前所参加的小组，他们每一年至少都会有一次的聚会尽管大家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每一年都有一次，至少有一次的聚会。那私下呢有时候也会互相找来找去所以我觉得很特别，为什么这个大学已经毕业那么久还有那么强的凝聚力，到底它背后那个动力是什么？那我发现就是那一个信仰为中心的生活的一个凝聚力。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其实也很像是这样，在过去呢他们在旷野，然后在征战当中，他们全以色列人都是在一起的这个十二个支派都一起的扎营，一起的作战，一起的经过这些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得着迦南美地了得着迦南美地，即将大家就毕业了，要分散出去到不同的地方去。那这时候呢，利未人好像被神有安排一个特别的任务，他们也要被分散到各个地方去，担负神要给他们的一个重要的使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讲道大纲。第一个是神的儿女要兴起，因神预定要福音广传。第二个，神的儿女要兴起，经历被神光照的时刻。那底下再分为三个小点。第三个，神的儿女要兴起，要为神的大使命而去。 首先我们看到利未人在这边，他们在整个分地的当中，他们是最后出来发声的那一群人，最后出来发声的那一群人，他们谨守他们的分际，他们知道神给他们是一个特别的任务。那利未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他们原本是十二支派之一，但是呢，他们被神拣选，要来代替被神所赎出来的以色列的众长子来服侍神，来服侍神。那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有在圣殿里面服侍，这些大大小小的服侍，不管是献祭烧香，然后预备这些饼，预备这些东西，那这些都是他们的工作。所以服侍是他们最主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就是敬拜敬拜，但在他们里面，他们有安排不同的班次来敬拜神。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我想就是教导。教导利未人理当是最熟悉神律法的一群人，所以神把这样重要的教导的工作也托付给他们。那当然这个呢，各支派分地为业之后，利未人这么样的一大群人也不可能通通都住在这个首都，都住在这个圣殿所在地，他也必须要有一些的分配，他们有实际生活上的需要，他们需要有住的地方，要可以养育孩子，然后可以退休养老，需要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们也会有一些的牲畜，一些的牲畜需要来牧养。所以呢，早在这个摩西那个时候就已经定准要把这个城墙的郊野，就是城墙外大约900公尺以内的区域都要划分给这个利未人，当作他们可以牧养牛羊的一个范围。那当然那他们的生活所需怎么来，纵使他们有这样的主产，纵使他们有这些的牛羊，他们的生活供应肯定还是不够。所以呢，神是要众支派把田产的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他们。那他们不是得了这些的奉献就这样子，他们也要再把他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再奉献给祭司们，这是神预定的一个让奉献流通的管道。那所以呢，如果当这个整个国家在信仰上动摇，这个离弃神的时候，很明显的利未人的生活就会难以持续，这是利未人他们生活的一个特性。但是当全国都归向神的时候，利未人他们就可以发挥他们的功能。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神他一个很巧妙的安排，利未人他们有物质生活上面的需要，那众支派回到自己的地业上，他们会有属灵上的需要，因为神定规他们一年三次要到圣殿朝见神，但此外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还是需要有人把神的律法来教导他们，来告诉他们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这是一个神很巧妙的一个安排，一个安排。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点，神的儿女要兴起，因神预定要福音广传。刚刚我们诗会那个建芬姐有提到说，平均来说一个支派要分给利未人四座城，只有少数的例外，有的少一点点，有的多一点点，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四座城。以这个便雅悯支派来看，我可以看到里面这个紫色的部分就是他们归给利未人的城，四个，刚好一个刚好东西南北各一座，各一座。那这个是有意思的，总共每个支派四座城，总共呢这个每12个支派都给四座，总共48座城，这个是有一个含义在这个里面。那以圣经里面的数字，其实它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四呢是代表四方，代表全地，就像我们在启示录七章可以看到的，这个地的视角，地上四方，或者说地的四极都要赞美它。四是代表全地。那十二呢，十二支派或十二使徒，它代表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呢，也就是说12×4=48，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含义是什么？ 我想它的含义就是呢，全地呢都当有教会，万民都要来认识他，福音要广传。我想这是这四十八座城它所预表的一个含义。所以呢，我们来一个一个看一下哈。如果我们对照它接下来后面第九节开始的一些叙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亚伦子孙他们在三个支派当中总共得到十三座城哈，以呢一个陶城为中心哦，这个中心点就是希伯伦城。陶城呢，因为要方便可以逃到那边去，所以它都是交通最便利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就是一个中心点啊，中心点。那如果把接下来的第九节到第十九节这边的城市都标出来的话，应该是在图上的啊，这个暗红色的这些点标出来的话，可以发现它大概是形成一个圆形啊，大概是形成一个圆形，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中心点是陶城，那其他的城合起来变成一个围起来成为一个圆圈啊，成为一个圆圈。那这个就是神对那个地方啊，对那个地方的一个宣教的地图，对那个地方的一个教会啊成立的一个蓝图啊。同样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歌侠的其余子孙，他们是呢在另外三个支派当中，他们得着十座城，一样以一座城事件为中心，把这周围的那些十座城都标出来的话，它大概也是成为一个圆形啊，大概也是成为一个圆形环绕的这个陶城。那接下来再看格顺啊，格顺的子孙们，他们是从两个半支派当中哈，两个半支派当中，那他们是有两座陶城哦，是有两座陶城，然后一样把这些相关的分给利未人的城市标出来，大致上它也是呈现一个圆形哈，一个圆形环绕着这两个陶城。那最后这个米拉利子孙他们所得到的城一样，它是在约旦河东，在约旦河东就有两座陶城，那还有一小部分的城是在这个西布伦支派，离得比较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呢，他已经超前部署哦，已经预定好要在这个以色列的全地有这些的陶城，还有这些给利未人的城，成为将来的一个信仰的版图，信仰生活的版图，成为一个宣教的地图。一般在这个地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区域理论，区域理论，那他就讲到说，每个小区域都会有一个中心点，会有一个中心点，中心最热闹的地方，那几个小区域会合成一个中型的区域，几个中型的区域再合成一个大型的区域，那又会再有一个中心点。所以刚刚的陶城就好像是一个中大型区域的中心点一样，它旁边围绕着其他这些给利未人的城市，这就是神他还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区域里面他的一个超前部署。所以神预定要福音广传，已经预先设计好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计划。那第二点，我们进入神的儿女要兴起，经历被神光照的时刻。第一个，我们看看在服事中经历神，重回家做见证。当我们读到第九节到十二节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很纳闷哈。这个迦勒啊，在过去前面的章节记载着，他辛辛苦苦的去得到了这个希伯伦城。他凭着信心占领了这个希伯伦城，怎么到这边呢？这个又要拱手的让给呢这个利未人啊，变成一座陶城。而大家已经觉得说，哇，迦勒这么辛苦了，怎么这样最后又这样，好像又翻盘了哈，好像翻盘了，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哈。但是呢，我们想想看，对于迦勒一家来说，到底他是牺牲了 还是他是得着，他是牺牲还是得着哈？如果你是加勒的话，你辛辛苦苦得到的地方，结果你要把这个你最好的这座城，你要奉献出去，到底他是牺牲还是得着？而且我们可以想想看，假设今天如果你家附近有盖了一座警察局，哦，当然你可能会期待，哦，我们这以后这边的治安会很好哦。啊，那如果我们这边有一间教会在这边兴起，那我们想，哦，那以后我们的属灵空气一定非常好，以后呢这边的治安，哦，不管是这个有形的治安或者是无形的属灵空气都会更好，都会更好。所以其实对于加勒来说，相信他是得着的，哦，他是得着的。同样的，如果我们想想看，这些利未人他们要来接受这样的分配，去到所分派的地方去，到底他是牺牲还是得到？牺牲还是得到啊？像你被分配到最远的这些格顺的子孙，还有米拉利的子孙来说，他们要被分配到很北边的山区，或者是约旦河东很远的地方去啊，他可能从来没有去过。到底他是得着还是牺牲？啊，还是牺牲？相信啊，一方面来说，你可以说他得到了啦，他得到这个城啊，但是他也是牺牲啊。他要离开圣殿去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居住，很远呢，哦，每次的来回距离很远，然后那个地方又偏，可能比较偏僻，这是也是一种牺牲，哦，所以看起来到底是牺牲还是得着？我们相信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哦，按照神的心意来奉献，按照神的心意来走出去的时候，神一定都会看顾，神也一定会有最美好的安排。好，虽然神对立位人有这么美好的安排，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翻开圣经，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人是做不到，很多时候立位人他们也是做不到，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神美好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实的活出来，从知道，从安排好到我们真正要活出来，这是有一段的距离，有一段的距离。所以我特别想说，从这边里面，从第九节到这个四十节这当中，我特别去找出三个代表，三个代表来看看到底这些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怎么样去活出神所光照的一个生命，他们怎么样去活出来。那第一个我想到的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撒加利亚祭司，撒加利亚祭司他就是属于这边讲到的第一签的，抽到第一签的这个亚伦子孙的后代，亚伦子孙的后代。我们看看他实际上的生活是怎么样，他如何在他生命当中的光景当中去遇见神。所以我想这个故事大家是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在新约路加福音一开头，那时候是西律，是这个外邦人西律当国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面有一个祭司，在大卫的时代把祭司分成为24个班次，也就是每一个班次要轮值2个礼拜，在一年当中要轮值2个礼拜到圣殿里面当祭司，其他时间他就回到他自己原来所住的家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两位是非常棒的，他们都是义人，他们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只是他们没有孩子，一个遗憾，一个遗憾在这个家庭的里面。但是呢，这个服事的时刻到了，撒加利亚这个按照他的班次，然后抽签轮到他了，他要进去圣殿里面服事神了。哇，他在这个服事当中，他有一个奇妙的经历，或许在过去的服事当中，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特别的。但是那一次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有主的一个使者亲自向他显现，说他会得着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将来，要这个为至高，为我们的主耶稣来开道路，来开道路。那在这个叙述当中，这边的细节我们就不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公职的日子一满，他就回家去了，回到他所住的这个祭司城去了，然后果然他的太太怀了孕，怀孕，那一开始可能很不好意思，所以他先隐藏了5个月，然后呢他感谢神，因为神除掉了他的羞耻。那后来呢，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玛利亚也从圣灵感孕， 好，然后呢，天使指示他要去找他的亲戚伊丽莎白，所以他前往山区，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这就是在这边所分配给这个祭司家族的城。好，虽然他没有明确说哪一座，但是我们几乎可以猜得到，他大概就是在山区里面的那几座里面的一座。好，那最后呢，神的应许真的成真了，真的应验了，伊丽莎白生了一个孩子，邻里亲属的人都跟他一起欢乐，一起庆祝。那撒加利亚之前因为他心里面不信，所以暂时变成哑巴，讲不出话。这时候呢，他的口也开了，他也开始称颂上帝，称颂上帝。这样的事情使得周围居住的人都感到害怕，然后呢，这样的事情传遍了犹大山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这个撒加利亚来说，他从这个犹大山区的某座城去到了耶路撒冷服侍神，在那边经历了上帝，亲自看到天使向他显现，并且说明他将要成就的事情。之后他再回到他的家里面，来述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述说神在他身上的作为。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说在服侍当中经历神，他重回家做见证。我想呢，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呢都有服侍哈。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之后，我们也要重视我们的家庭。我们回到从带着这样一个喜乐，带着这样一个认识神的心，要重新回到我们的家里面，回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来做见证，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主。那第二个，在苦难中经历神，重燃奉献心愿，这个我是照现在大家所在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这边的记载。撒母耳的这个出生，撒母耳呢，这边说他的爸爸是一个以法莲人呢，那为什么我会用他，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个以利加拿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某一座城，然后列出他的家谱。然后呢，这个人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他每年都上到示罗，当时的圣殿，在士师时代，还有撒母耳记的前段，圣殿是在示罗，那他每年都到圣殿所在地去敬拜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以利加拿如果对照在历代之上的家谱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名字几乎是一样，这个家谱是对得起来的。那这个呢，其实这个以利加拿他的祖先就是这个可拉，可拉很有名的，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叛变的这一位可拉，这个挑战摩西权柄的这位可拉。那可拉为什么他会去挑战摩西的权柄，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哥辖的子孙，哥辖等于是爷爷，那这个可拉要叫摩西或亚伦，可能等于是叫堂哥，堂哥这样的身份，所以他们的血缘关系是很近的，是很近的。但是神特别拣选了亚伦承担祭司的职责，所以其余的这些的兄弟们，这些的后代，他们就是要来全力协助，全力协助祭司亚伦的后代。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以利加拿他的祖先就是可拉，然后他们是哥辖，他是哥辖，是利位的后代，所以其实他们就是利位人，就是利位人，他们不属于祭司这一支，他们是属于这个哥辖其余的子孙这一支。那如果我们从二十节看到呢，二十六节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分配到的地业，就是呢包含以法莲支派，包含以法莲支派，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就是按照这里的规划，他们住在以法莲的一座城里面。这个拉玛，这个撒母耳的故乡拉玛，确切的位置不是很确定，不是很确定，就大概这样标示。他每年他的爸爸妈妈就到这个示罗去敬拜神，那我们知道哈拿也是因为这个没有孩子的原因，然后加上被呢这个因为他的先生以利加拿有两位妻子，有两位妻子， 那所以他常常被另外啊被另外一位呢这个嘲笑，因为他没有孩子，所以他心里愁苦，痛痛哭泣，他在神的面前大声的哭出来，祈祷耶和华，他许愿说，如果神顾念他的话，有了一个孩子，他一定要让他终身归给耶和华。啊，所以这个哈拿他在苦难当中，他做了这样的祷告，他寻求神。后来他真的经历了神啊，这个祭司以利呢为他祝福。后来他真的有了一个孩子，等到孩子断奶之后，他就按照约定把这个孩子带到圣殿当中。哦，他说，当初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这个孩子现在已经活生生的就在这里了，所以呢，我要把这个孩子归给耶和华，使他终身归给耶和华。他经历了神，所以他在那边敬拜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说他在一个苦难当中经历了神，他重新燃起一个奉献的心愿。他们这一个支派的利未人本来就应该是可以在圣殿当中侍奉，只是因为某些原因他冷淡了，冷淡了，退后了，所以没有再继续的到圣殿当中服侍。但是因着这样的苦难，他重新燃起奉献的心愿，把他的孩子奉献给神，让他呢到圣殿当中服侍。那这也是原本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个所认为是一件好事，是一件美事。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所提到，一起来念一下这边的经文。利未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向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所以神喜悦这个哈拿他这样子的把孩子奉献给神这样的一个祷告，喜悦这样的一个奉献的心愿。所以呢，撒母耳后来被神大大的使用，被神大大使用，这个他身兼士师，然后他也负责祭司的工作，然后他也是一位先知，他被神大大的使用。那第三个在迷失当中来经历神，重新找到使命。这个我是要用在最后面的34节到40节这个米拉利的子孙，米拉利子孙的这个来看。米拉利的子孙看起来呢是这个运气最差的，要被分配到这个最远的地方去，但是呢神仍然有他的心意。在呢这个以色列他们被掳要归回的那个时刻，神兴起了以斯拉这一位以斯拉这一位祭司，他同时也是文士或做经学家。他不单单是有承担祭司的工作，他也认识到说神律法的重要性。今天以色列他们要重新的重建圣殿，要重新复国，他们一定要重新去重视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呢，虽然在早先所罗巴伯啊等等他们带人回到耶路撒冷建殿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的利未人跟随，但是呢以斯拉这一批他一开始出发之后，我也看到他一开始出发没多久，他就来数点这个有没有利未人，我们这一批一起呢要回去重建重建圣殿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们当中有没有利未人。他找了半天，没有半个利未人呢，找不到半个利未人。虽然已经有一些利未人提早回去了，但是他觉得这样还不够，一定要找一些利未人再一起回去，一起回去才可以。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利未人是很重要的，不能够没有利未人。所以呢，他就想了办法，他找人说，我们现在去找找我们这个我们被掳到了这些地方以色列人当时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变成波斯。他就去找那些地方的领袖，请他们一起协寻一下，在你们所在地有没有利未人，他打发了一些人出去问，最后终于呢，找到了一些利未人，而这些利未人呢，就是原本住在最远的地方的这些米拉利的子孙因为不管是抹利抹利是米拉利的儿子，所以抹利的后裔其实也就是米拉利的子孙，所以不管是这边的示利比或者是呢耶塞亚，他们都是米拉利的后代， 这个呢几乎已经要被人家遗忘的这一群立位人重新被找出来了，被找出来了哈，找出来不是只是去凑凑热闹哈，这个以斯拉吩咐给他们非常重要的工作。那我们在尼希米记的第八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哈，这个以斯拉他特别使用祭司还有立位人来恢复神的律法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立位人要做什么呢？他要使百姓明白律法，他要做这个教导的工作，他们要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他的意思，不单只是念过去而已，还要讲得清楚，讲到大家都能够明白，都听得懂，好，这样的一个程度为止，他们做好他们教导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说这群原本已经迷失的这群立位人哈，这个好像这个比较被轻视的这一群哈，住在最远的这个立位人，他们在迷失当中重新被找出来，重新找到他们的使命。我们知道在那一次的宣讲当中，后来神带下很大的复兴在以色列的中间，他们重新发现，哇，重新发现神的律法书，终于听得懂了神的律法书哈，在这个被掳这么多年之后，所以他们都感动流泪大声哭泣，后来他们还一起来遵守这个祝棚节，欢庆这个节日，神带下一个很大的复兴哈。好，所以原本他们是在这个最远的这些地方哈，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好，可以看到这些在这个不管旧约或新约当中，这些祭司或立位人，他们真的按照神的安排住在他们所分配到的地业当中，甚至也经历过这些的国破家亡，经过被掳归回，在这些当中他们发现他们有神的光照的时候，才能够重新发现，重新发现，哦，是祭司，是立位人，应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要不一样，他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有光照的生活，不管是呢在服事中经历神，重回家里面做见证，或是我们在苦难中经历神，重燃奉献的心愿。我想这边所讲的也是我们每一位，每一位在教会里面，只要你愿意挺身而出承担服事责任的人，我相信也都可以算是立位人，也都可以算是这边的立位人。你带着这样的心愿，愿意呢，哎，这个挪开你一些原本世界上的一些的干扰，专心的在某些地方，在某些的职务上承担责任，服事神，这就是一个立位人。好，我们在服事当中要去经历神，然后我们回到家里面做见证，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生活。那我们也在苦难中经历神，每个人这样一个神量给我们的环境当中，神量给我们的苦难当中，其实神他要成就超过我们所想象的事情，好，所想象的事情，就像神赐给这个赐给哈拿撒母耳，他后来又在继续的生育，不单单是这样，撒母耳在他那个世代当中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一位先知。所以同样的，神在我们的处境当中磨练我们，其实神也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在这当中，不单单是要解决我们可能家里面的问题，他还要再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啊，解决更大的问题。我们也要学习在迷失当中经历神啊，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会重新燃起一个对神的一个热情，重新找到我们的使命，并且呢在这当中我们会非常的喜乐。第三个，神的儿女要兴起，要为神的大使命而去。讲了这当呢这个地业都已经分配好之后，这就是一个立位人哈，当然除了当时要留在圣殿继续服事的这些立位人之外，其他人就要前往他们所分配到的地业去了，要前往这48座城，哇，这个各奔东西哈，各奔东西。那这让我想到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的经句，在这个大使命的经文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把这边的大使命对照 啊，我们今天经文的啊这个43到45节的话，会发现说它其实非常的像哈、哦，非常的像，在这边都有出现一些的元素，就是呢告诉说神的儿女你要去行动，你要去行动，这个你们已经被分配到了，所以利未人你们要去到这48座城里面的一座，然后神在大使命当中吩咐我们要去到万民，去到万邦中去行动，或远或近。那接下来神已经赐下能力，所有的仇敌没有一个能够在以色列面前站立得住，那神已经赐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已经得到这样的权柄，他赐给我们，然后他会成就他的应许，他会成就他的应许，一句话都不落空。那神的应许就是他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神呼召我们要去啊，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他们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凡他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去教导啊，要教导他们遵守，就像利未人一样，要发挥这个教导的功能哈。那其实这样的经文，我们看看在使徒行传当中，其实它也一直在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一直这样的概念，我觉得很有趣。我翻到使徒行传14:6-7，讲到呢这个保罗他呢原本在以哥念这个城传福音，后来为什么要逃到这个路斯德跟特比呢？为什么要逃去那边？我们旧约逃城是因为误杀人，然后要逃到那个逃城去，但是保罗又没有杀人，为什么他逃到那边去呢？因为他被逼迫。哇，神的心意有时候他就是会透过逼迫，反而要让这些传福音的人继续的往前走、哦、所以呢常常出现，你会发现说比这个保罗到一个地方，他呢传福音传了一阵子，然后呢他又被逼迫，他之后又再逃到下一个城去，然后下一个城他可能以一个大城为中心、哦、可能是某一个省份的省会当作一个中心，然后呢再从那个中心点建立教会，然后再扩散到他视为的城市去，然后再到周围的地方去，再到周围的乡村去，在那里传福音。这也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神带领的一个方式、啊、神带领传福音的方式、哦、所以我们要去。这让我想到我们上个礼拜三、哦、在我们教会有屏东地区牧者的联导会，那众教会屏东这边众教会的牧者齐聚一堂，一起来敬拜神，然后呢来听神的话语，然后彼此的代祷完之后，大家就各自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哇，或远或近，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哇，这个啊就很像我们这边好像利未人啊，他们要被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啊、哦、然后也像这个前几个礼拜这个在缅甸宣教的这一对牧师夫妇啊，杨思俊牧师跟黄宝琴牧师，他们曾经在4年前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在这个宣教主日当中来分享哈、哦。那经过4年之后，他们已经在那边又做了更多的事工哈、哦。那他们呢，哦，就是也是原本是在台北的怀恩堂哈、哦，然后被神呢差派到这个缅甸的伊洛瓦底江省哈、哦，伊洛瓦底江省，那是一个没水没电的区域。那当时啊，因为缅甸遭遇这个台风啊，遭遇海水倒灌，遭遇饥荒，所以呢，那个地方曾经死伤惨重，哦、啊，所以他们后来去到那边哈、啊，跟随着这个浸联会曾金恩牧师总干事的带领去到那边哈、啊，在那边传福音，到现在，他们被差派到这个更远的缅甸那边去。我想我们住在这边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也是愿意来跟随主的道路，成为服侍他的人，将来或许我们也会被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去，或远或近、啊、不管是近到 屏东大学这边，或是我们的周遭的社区，或者是要到别的国家去。这相信是一个神的是神的一个心意，他希望我们能够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有些教会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呢，他们当这个教会人数已经足够，他们可能就差派几个家庭出去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或许还没有教会的地方去，开始在那边再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那有的教会或是宗派，他们甚至有所谓的移民，福音的移民，就是把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或许刚好符合某个国家的这些专业上的一些需要，所以他就把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差派到一个国家去，让他们移民到那边去，不是为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单单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们移民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在那边建立教会。我想在教会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啊，许许多这样的例子。不管怎么样，上帝他的心意，他就是要带领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更多人归入他的名下，让福音能够广传，然后末期才会来到。所以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要把这些来教导，教导给那些还不认识神的人，如此我们就可以得着神他的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透过这样一个低位人，他们在以色列的众支派当中得地为业的当中，我们发现原来神你早已有一个美好的心意，要让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能够扩充到以色列的每一个角落。今天在这个新约的大使命当中，你也同样你希望万国万邦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你的名，你也希望我们社区我们周遭学校的人的这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来认识你，所以我们求你也使用我们，预备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让我们能够来预备承接你这样的大使命，或远或近，让我们能够顺服你的差派，这就是你最美好的安排。主，我们继续向你献上仰望。如今我们屏东浸信会在这个地方也俨然成为一个区域的中心，我们要承担更大的角色扮演，我们要承担更大的一个使命在这个当中。求你使用这一间教会，使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使用每一位爱你然后愿意按照你的话语去行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来唱哦，主发光。
主你爱的光辉正照亮，耶稣世界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
哦，主发光，
哦，主发光，光泽地充满福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活水涌流，一次寒怜悯恩待万邦，就把命令主我照亮这地，主我们仰望你的容面，愿荣耀借着我们彰显，生命更新天天不断改变，愿你真理荣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光照我们，哦，主发光。 充满浮生风光，日花纷扫，纷扫中难识你，我虽拥有掌权的充满敬拜赞美，就发明你主啊照亮的地，哦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福神荣光，人光分享分享众人心里，佛虽拥有掌权的充满敬拜赞美，就发明你主啊照亮着地，
我们求主发光。如果主没有先发光，没有先照亮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岂有能力来为主而去呢？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为我们教会来祷告，愿主发光，发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光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被神来光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哦主啊是的，求你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是的，怜悯我们，主啊是的，我们的苦难你都知道，我们的软弱你都知道，我们的迷失你都知道，主啊愿你来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啊是的，哦主啊，那么不要现在软弱，现在好像我们低人一等，好像我们不如别人这样的光景当中，主啊求你重新把我们寻回，重新更新我们，让重燃我们奉献的心愿，重燃我们奉献的心愿，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你的使命，重新恢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把我们一起召聚在这边，主啊能够主啊一起来与弟兄姐妹来敬拜你，来学习你美好的话语，主啊是的，我们也祈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天天不断的被你来更新，以至于我们的家人，以至于我们的邻舍能够看到我们是被你光照，能够看到我们是不同的能够看到我们就是你的子民，主啊是的求你在困难当中帮助我们，重燃我们奉献的心愿，主啊是的，在我们的迷失，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来帮助我们，恢复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恢复这样的一个命定，主啊是的，在服事当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激励你，能够勇敢的为你来做见证，主啊是的，帮助我们能够忠心于你的托付，忠心于你的使命，主啊是的主啊，相信在美好的团体当中，将来有一天你要带领我们来成就那更大的事情，主啊我们要或远或近被你来差派，被你来使用，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再来唱第一节，
如你爱的光辉照亮在这黑暗弯曲时代中，耶稣真光照亮我们，赐下真理释放我们自由，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发光让这地充满福神荣光，灵火焚烧，焚烧众人心灵，我虽拥有一次海怜悯恩待万邦，就发命令主啊照亮着地，主发光充满福神风光， 情话分享，分享中人心的分水永凉，一次寒夜你能带万般就烦淋漓，如何照亮在地。
经来到，已经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是的，我们是一群先被你得着的人，我们原本坐在死荫里，被你从天上的光来唤醒，来活过来。是的，如今我们不再是没有方向、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使命、有任务的一群人。主啊，是的，教会就是一群从世界当中被你呼召出来的人，他们虽然活在世界里，他们却不属于世界。是的，谢谢你常常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灵来指教提醒我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世界是我们一个过渡的时期，所以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永恒的家是在天上。如今我们不过是背负了这样子的一个大使命，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来为主发光，做主的见证。所以主啊，让我们生活渐渐安定安逸下来的时候，不要忽略，不要忘记这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命定。恳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来提醒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要被你来兴起，我们要为主来发光。是的，我们的光要从我们的身上散发出去，从我们的教会散发出去，因为上帝知道还有许多人在角落中，他们不知道他们未来的前途在哪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将来要去到哪里。只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可以把福音的真光介绍给他们，来引领他们回到神的家中里面来。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恩待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常常将这样子的心智放在心里面，愿你的灵火来焚烧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愿意把自己献上，如同活祭，是因为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神，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可以彼此交通，默祷，散会。